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马拉松呢是成为了世界的大满贯赛事，这让悉尼的跑者非常的兴奋。华人的跑者当中还有一些呢是成为了这个马拉松比赛当中的 pacer，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兔子。那么我们在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可以怎么样通过这些兔子的跑者们来帮到我们呢？我们今天请来来自墨尔本跑团的 Jamie谢来跟我们分享他做这个马拉松的兔子的心得，以及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Jamie 你好。
你好 Lucy。 其实呢这个兔子是个昵称，官方的称法是叫马拉松的官方配速员。我们呢是要求以一定的速度跑完整个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时间计，然后帮大家按照他们的目标努力，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当这个配速员还挺神奇的，就是说你不仅是可以跑完这个全程的马拉松，而且你的速度呢是非常的有控制的，你的步速决定了你是可以在这么精准的一个时间段来完成这个比赛。因为每一个人的体力啊还有他的配速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配速员以不同的速度来引领大家，是不是？
是的。
但是这对跑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你跑步过程中你可能需要一个目标，如果有目标在你身旁的话，我觉得更好去追吧，因为你身边的人你并不知道他们最终是什么实力，会以什么配速去完成。马拉松不是一项个人的运动，我觉得人越多有人能帮你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是一个加成的事情。如果是官方配速员能够以一个靠谱稳定的速度在身边带动你，然后你又能找到一个跟你配速目标相匹配的一个官方配速员的话，你就有一种更安心的感觉，跑起来也更有动力。
还有一个是跑起来更舒服更有持续性，时快时慢然后很凌乱的话，其实会引起你的心跳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理反应，跑完全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
是的，悉尼马拉松一般隔5分钟就有一组配速员，这样子的话如果在你状态提高或者状态变差的情况下，你也能及时的捕捉到你现在大概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去完赛。
哦，我没有听错吧，每5分钟就有一个配速员，也就是说有
是
比如说5个小时能够完成的，有5.05分能够完成的，这样吗？这么频繁吗？
对，其实是在4小时45分以后我们就变成了10分钟或者15分钟一组了，但是在这之前是每隔5分钟一组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悉尼马拉松的配速员有上百位。
比如说我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通常我是估计我自己5个半小时能够跑完马拉松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希望说我在比赛当中第一呢是能够安全完赛，第二呢也许还能够突破一个个人的极限的话，你建议你出发的时候是要跟哪一个时段的配速员呢？
如果你知道你目标是5个半，那么就跟着5个半匀速跑。你很难保证说在32公里，也就是所谓的马拉松真正开始点，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按着你的目标的配速跟着一个准确相对稳定的配速员去跑的话，你能更好的把控你的节奏。
那听说今年的参加全马的这个马拉松跑者是有3万多名，100多个配速员，跟正常的马拉松比赛有所不同吗？
首先澳洲和中国的配速员我能感受到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在于澳洲我们是鼓励配速员不要一起出发，就是即使比如说我是配速3小时45分的，我和我们同组的人尽量不要一起出发，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帮到更多的身边的跑者，因为不可能把所有的 目标三四五的人都集中在我们这群人的周围，我们分别散落在不同的起跑区域的话，就能带动更多的跑者达到他们的3小时45的目标。但是在国内的话，我了解到基本上是同一个配速组的配速员他们是一起出发的。说到悉尼马拉松的特殊点，一个呢是说到今年悉尼马拉松由于成为大满贯人数这么多，所以呢目前大概有120名配速员，然后呢配速员这个规模是我觉得是澳洲史上最大的。另外它的分配也非常合理，因为咱们这一次呢是分3个不同的开始时间，每个不同开始时间呢还有不同的开始区域。比如说我的3小时45，我们是在不同区域，就是我被分配到了红组，然后还有其他人是分配到其他组的，比如说绿组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也是被散落分开的。另外一点呢，我们悉尼马拉松配速员他的选拔机制是比较严格的，我是过去2年都是悉尼马拉松的配速员，他在每一年配速完成以后，我们的组织者他会给我们进行打分，就是他会根据每5公里你的成绩然后给你最后出一个分数，如果是 pass 的话那么你还有机会成为下一年的配速员，如果是 fail 的话就只能拜拜了。配速员一般你可以配速的时间是比你 PB 时间还要再慢半个小时左右，就全马而言。
哦，所以这样才游刃有余哈。
是的，而且要是太慢的话也比较难，所以这就是一个契合点吧，半小时。
就是我们跑者应该是去怎么样一眼就辨认出配速员呢？
非常明显，我们的服装是去年前年都是红色，今年目前看也是红色，就是亚瑟士的一个红色背心再加黑色短裤，然后呢更明显的是有一个大旗子，旗子上面写了亚瑟士和悉尼马拉松。
第一次就是有机会当配速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是经过什么样的历练才可以当上这个配速员的？
其实非常有意思，我的第二场全程马拉松就是已经是配速员了，是墨尔本马拉松，我的首马是墨尔本马拉松。第二次马拉松报名的时候我去申请了配速员，后来我就非常幸运的收到了一封确认邮件说，哎，你申请成功了，就当上了墨尔本马拉松配速员。由于任务完成的也非常出色，所以之后的机会就接踵而至了。因为你在申请其他配速员的过程中需要提交你之前配速员的经历，所以我就把我第一次当配速员的经历提交上去，大家一看，哎，是墨尔本马拉松，而且我完成的非常好，所以一次成功的经历会给你带来更多更多的机会。
哦，原来配速员是可以自己去申请的呀？
都是开放的，像悉尼马拉松也是对大家开放的，甚至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也过来当配速员。去年我就在悉尼马拉松赛道上认识了来自美国的一位跑友，他是美国的芝加哥马拉松的配速员，他去年也来做了悉尼马拉松的配速员。
当配速员有什么样的双引号好处？
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今年的过程是我们先报名递交报名费，然后成功入选配速员以后，这个报名费会退还给我们的，会有装备包括鞋子，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好处吧。
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参加的人是热爱跑步而且善于跑步还愿意帮助别人才成为配速员的。因为我想象如果你从这个芝加哥那边过来当配速员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费用。
是的，就像我们悉尼马拉松也是经历了最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处，像我们之前鞋子也得自己去购买，今年是第一次给我们提供鞋子。我们真正的想要去做是因为能帮助到更多的选手更多的朋友，而且我会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自己变得更开心。另外呢再加上我也想参与更多的赛事，但是如果我把每一场赛事都当作我的一个竞技目标的话，我反而会过于疲劳。如果我把其中的一些赛事作为一个哎我去配速的赛事的话，我不仅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以赛代练的情况，另外也能帮助到别的朋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事情。
有鼓励过哪些就是在那里挣扎的人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
是的，首先呢，我们配速员会有一个说明书 instruction， 上面会告诉大家尽量和身边的跑友多做互动，而且不要只盯着一两个跑友，你要尽多可能的跟身边更多的跑友进行交流，问他们的情况，以及在他们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给他们一些鼓励，另外也是给他们道路上的一些指引，这个是要求上的，我们也是这样去做的。我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嗨的人，一到开始比赛我就会把身边的氛围带到最高的点，比如说在上坡的时候我会说，哎，再 push 一点，马上就要到坡顶了，然后说，哎，过完上坡我们就迎来下坡了，然后又说，哎，我们还剩10公里，就是只有2个 park run 了。所谓 park run 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就是5公里
一
个公园跑嘛，挺多。另外也会尽量的去问身边的朋友，哎，你们的目标是怎么样的，我希望我在最后还能陪着你们跑完，跑到最终一起冲刺，这是我的个人习惯了，就是我会稍微多备一些能量胶以及其他的电解质饮料，然后在身边跑友有的人可能，哎，胶不带够，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没有来得及去水站拿水的话，我都会尽量去帮到他们。从过去几次配速员的经验来看，我经常能在我们跑步软件就是 Strava 上面收到很多一起完赛的跑友们的一个感谢，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其他地方都会发来感谢，就经历了一场 42.195 公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是到最后能陪着你跑完的人，你真的会非常感激，
而且还在雪中送炭及时给你鼓励的人，特别是在你上坡的时候，
是每到最后，哎，我收到一条两条这种感谢，我就会感觉啊，太值得了。很多很多人其实是找不到，最终我们就彼此相见这一次就再也无法相遇，但是如果我能这样收到一条来自陌生人的感谢，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觉得这一次收获太值得了。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活力四射的我们的非常骄傲的华人配速员 Jamie 谢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谢谢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